初的时候，就像很多人都在想的那个，好像弹琴啊，像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条件，从来没有接触过，而且连在之前连摸都没有摸过琴，所以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很难涉及到的一个领域，你觉得好像很难，真的很难，因为自己从来也没有做过，看着别人做好像非常憧憬。但是我们后来来到美国以后，来到教会，我们的那个当时我们教会还传道人的太太，她是一个专业的一个音乐家，她弹琴弹得非常好，而且她小提琴也拉得非常好，每次我们聚会呢就她司琴，我们就觉得很 enjoy， 唱歌非常，因为她就说很能够带领你的那个情绪啊，而且他就知道你人在哪里换气啊，哪个地方该要，就是说有那种表达情绪高潮，所以他非常非常就是说很擅长啊在这方面，所以我们就唱觉得很非常非常的 enjoy， 然后等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也要就是说去私情或者怎么样，直到有一天这个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传道人的太太，她就想有个想法，就是说能够有一批姐妹啊，能够有这样一个训练，然后将来有这样有这种服侍的需要的话，就可以就是说就可以出来服侍。最初的想法是这样，后来呢，当时他选择的人选择了三个人。其实我其实不在其中啊，我只不过就是听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可不可以也参加，然后他说那好吧，你就参加。但是就说当时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说当然你首先要是要一个信主的姐妹，那你在这个目的上，首先我们是只是为了因为服事的缘故，不是说你对这个音乐感兴趣，或者你想要学一些弹琴玩一玩，那这不是我们所就是说那种这个所需要教授的范围，而只是说为了这个服侍的缘故，有服侍需要的时候你就需要上，你就需要站出来。所以当时就是奔着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我们也心中没有底了，只不过就是试试看吧。但是当时一方面就是说要求你要认真的学，另外一方面真的还需要有一个坚持的心。你如果不坚持，半途而废呢，真的其实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那最初老师教的时候呢，因为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水平如何，所以刚开始教的时候就是他就教一些很泛泛的那个常识就略过不计，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哈，我真的是那个底线，真的只要我能学会哈，但凡是这种我觉得哈，只要为主用的都能学会，我就是那个底线。因为我最初真是一个乐盲啊，基本的乐理知识我都不会，然后说比如说哈，像咱们平常简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然后那个咪和发之间是半音，西和哆之间是半音，其他的音比如哆和瑞之间是全音，瑞和咪之间是全音，咪和发之间它是半音，然后西和哆之间是半音，像这些常识一般人都知道，但我就不知道。所以他 suppose 就是假设我大家都知道这个，然后呢就讲后面，我就回家自己练的时候呢，就怎么也找不对那个键，就总觉得哎呀不对呀，好像觉得好像真的就是 something wrong， 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啊。后来不知道怎么后来对着那 C 调最简单，就是因为它没有黑键在上面啊，所以就你知道 C 调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都是那个按着顺序这样按下来就是，所以我自己在那琢磨好半天，然后终于琢磨出来说，原来这个咪和发之间是半音。等我说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笑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我就可是我真的是，这就是我真实的光景，我确确实实是不知道。那后来就知道了以后呢，就按照这个规律再找别的调啊，然后你最起码你得认识那些键。那比如说像咱们在国内普通有一点这种大概就是简谱的常识吧，普通咱们我至少我上学的时候我没有学过五线谱，就是学简谱，老师教你唱歌的时候先教你唱简谱，然后就教着你唱那歌怎么唱。那 对五线谱没有什么长，没有什么就是认识，但是简谱有一点点，有一点就是说节拍多长啊，然后这个一比如说唱刀，二唱 re， 这不就是你不会把它叫一二三四五，人家哆来咪发嗦你这样，这是啊，这种常识有哈。然后慢慢的自己就按着那个这样的找法，就慢慢自己琢磨。然后老师教你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每次都是在聚会的时候，聚会完了他也是付出非常多的就是精力啊，辛苦，因为他们住在 Houston， 我们在 Call Station， 他们每次来呢要路上就要差不多两个小时，所以每次我们都是聚会完了以后呢，就是在那里，然后我们就一首歌一首歌的弹，然后他教我们，我们就这周练两首。刚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慢，一首歌能够弹一个月，就我以我为例哈，我是那种底线，就是一首歌弹一个月，然后下次老师来的时候说 OK， 你这首歌可以通过了，那简直要欢呼了，都要终于通过了这首歌。所以这刚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困难，因为那时候我孩子也小，刚刚一小，我们小的那个刚刚一岁多一点吧，所以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比较难，有的时候觉得挺灰心的，觉得好像这么难，哎呀，我能学会吗？就觉得可能吗？这事情可能吗？在我身上，所以有的时候也是，就说有一点想要打退堂鼓，但是就不停的有姐妹在后面鼓励你，老师就说你这两天练的怎么样啊？然后到教会的时候说，哎，你快弹给我听听怎么样了？所以就说弟兄姐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啊，还有老师的督促，就经常会让你觉得，哎呀，又信心又回来一点，信心又回来一点，就练，每天就练练练。然后当然我们最初的时候目的是为了服侍，就是当初老师教我们的目的也是服侍，所以就没有说就是也不教你其他，没有其他的曲子，我们就全部练我们教会的那个赞美诗选诗歌，都是诗歌。我们就他帮我们把诗歌的除了简谱以外，他帮我们写好和弦。像一首歌，你比如说你弹琴的时候呢，是用两个手一起弹，那左手弹的这个就是和弦，就是你伴奏用的那个和，有的时候用来打节拍，有的时候是用来加一些和音。那右手这个手呢，弹的就是它的主旋律，你普通听到的主旋，咱们唱的都是主旋律，所以两个手你要配合起来，在最初的时候也是很难。然后就总觉得，你想三十多岁了，你老弹两个手，怎么也好像都不能协调啊，那样配合起来也真的是不太容易。因为小孩子，你说他小的时候他练起来比较容易，像我们就觉得好像都已经定型了，在开始练的时候真的很刚开始不太有信心哈。但是慢慢他老师帮你把和弦写好以后，你就知道他给你写一级和弦，你就代表哆咪嗦三个音，你的手就一个固定的位置，你就弹这三个音。然后呢四级和弦哆发拉，你就弹这三个音。那你就他给你写好，我们都是这个当然是需要有专业知识，我们没有办法配，他就配好，你就照着练照着弹，那就这个手弄协调也就已经很不容易。对我们来说，你的脑子又要想这个这边的手，又要想右边的手，所以然后你不光你看了谱，眼睛看了谱子，然后就看没有办法看琴键，有的时候就弹不知道这一下那一下这一下那一下，所以经常会还有的时候就感觉眼睛真的是顾不过来哈。但是慢慢的就是你就发现熟练了，也就是熟练了以后呢，真的是会让你增强很多信心。因为你熟练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可以不用看键，有的时候可以不用看谱，所以真的是感谢主，神愿意，真的是神帮助我们，愿意祝福，愿意真的是愿意用我们。所以慢慢的开始我们会几首歌了呢，那老师就让我们开始思琴，就是让我们刚开始，我们教会有一个就是算是就是算传统吧，就是每次唱歌呢，就是领诗的弟兄他会先选两三首歌，然后其余后面的歌呢，就是大家来的会众啊，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你在这歌本上你喜欢哪一首你就点这一首。 然后呢就是点的人大家就一起唱，对，星期五的时候就这样，就是说大家查经的时候。所以我们普通刚开始司琴的时候就只是弹前面固定好的那两首歌或者三首歌，就那样就已经我们紧张的就是浑身发抖，我们就手心冒冷汗。我是讲我哈，像姬红他们就是那种本来也有一点基础，然后心理素质很好，像我就是心理素质又差，然后那个本来也没有什么基础，就很紧张很紧张。然后我们有一个原来我们那传道人，他就开玩笑说，怎么看你还没有开始弹那个琴已经开始响了，那意思就是说手放在那就在抖就行。所以就是可想而知你说那个紧张的心情。所以坐在那的时候就心里默默的祷告，说神啊，你保守我的手，我已经没法控制了，就是那样。所以每次我们弹完了，我们弹完前面的固定曲目，那后面的自由点歌的我没有办法 handle， 所以就只好我们的那个老师弹。老师弹的时候他弹完他就说，我怎么发现最近那个琴总是滑滑的。因为都是我们的汗在上面，因为真的是太紧张了。然后弹完以后，哎呀，坐在那手半天都是冰凉，脸也涨得红红。然后等到那个老师上去弹的时候，说那琴怎么那么滑，平常没觉着，湿湿的。然后真的是可想而知，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哈，真的是就是你感觉上从自己心里也不踏实，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时候的光景。但是感谢主，慢慢时间长了呢，你就自己熟了一点呢，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说心里稍微有一点底。但是包括到现在我已经弹了将近6年了吧，但是每次司琴之前我都还是很紧张，而且没有一次不弹错的。就这么多年来每一次司琴哈，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地方或者更多地方就是总是会弹错，然后时间久了你就知道赶紧跟到下面。但是就是说那种 perfect 真从来没有啊，你就说因为怎么说呢，总还是心情很紧张。那每次弹琴之前都会坐在那，老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自己坐在那先预备你的心，那先我们就是每次都是先坐在那先祷告，自己祷告说，是主啊，求你保守我的这个手，你现在用我的手，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自己说怎么就说控制的很好或者怎么样。那慢慢的我们第一批的时候总共学有三个人吧，要四个人，总共四个人，后来就还包括姚弟兄的太太，后来他们搬到别的城，所以就没有再继续。我们当初有三个人，等到有福音聚会的时候，就是我们平常司琴是在教会里边周五查经，福音聚会的时候普通都是我们的老师在弹。有一次福音聚会因为弹的是福音诗歌，相对来说他的那个曲子比较就是说比较不是那么像传统的那个赞美诗歌那么工整哈，一句一句的福音诗歌那种就是那种切分音比较多呀，节奏变化比较多，有的时候那个节拍呀它就也是花样很多，所以那种呢普通弹起来练起来也费很长时间，弹起来真的很有点难哈。所以我们普通不是连那样的地那样的弹也练，但是呢就是普通私行的时候福音聚会因为还有很多邀请很多福音朋友来，所以普通都是我们的老师弹。然后有一次那老师就说他来不了，然后就让我们弹，我们三个就非常紧张。不好那时候我们三个人我们怎么办呢，总共有差不多将近120首歌吧，然后因为你后面还要不光是有那个前面的固定的选歌，而且你后面还有自由点歌，那就你就人家点哪一首你就要弹哪一首，所以我们三个就特别紧张特别紧张。我们就最后想办法就分工，我们分成三部分，前40首中40首后40首，然后就讲比如说你集中精力练前30首，我集中精力练这40首，他集中精力练那40首，然后呢点到哪个范围的哪个人就上去。所以那天司琴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全坐在前面，所以好像就是 你点到哪，那谁点到谁的范围，谁就上去。那在聚会之前，我们三个就到边上的那个大厅里面，我们自己三个人，我们就到那去祷告。是的，你帮助我们哈，我们真的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觉得很没有把握，但是求主帮助我们。那感谢主，就是说，也就是用这样呢，我们也是，就是说，慢慢的就自己也慢慢可以谈了，有福音聚会也可以谈了，然后神真的是还是非常非常恩待我们哈，让我们就是说弟兄姐妹看了以后觉得他们也能学会哈，觉得还应该说就是说不是那么难涉那么难涉猎的范围，那我们那个老师也是觉得说其实需要蛮大的，经常会有一些要就是说你这样就是那我们是轮流嘛，轮流排，但是经常有的会去到别的城市啊，或者就是有这种交流的机会呢，经常需要私情，觉得还是如果有别的姐妹或者弟兄他们 move 到别的城市，搬到别的城市，那这种需要还是真的是有必要有准备，所以我们的老师就决定开始第二批，那第二批就收了很多人，就是只要但凡有这个心智的，你愿意有这样服侍的心的，都可以来参加。那最初老师就会当然先重申一下我们这样的这个目的，这样你首先就是服侍为目的，然后你好好预备自己的心，尽量的坚持。那第二批的时候大概有最初报名的时候大概十几个人吧，不过大多数人最后也都坚持下来，其中也有弟兄，所以就说不是说只有姐妹哈，连弟兄也是有愿意这样参加这种服事。五十多岁吧，我们其中有一个老弟兄50多岁，他其实算年长哈，但是他真的也是非常就是说有这样的恒心，他也是练习，最后也是在那个私情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最后就讲说，我们教会最不缺的就是私情，好像基本上在座的有时候基本上一看放眼看去都是一片都是私情的哈，最不缺的就是私情，所以其他方面就是说就是有需要，就是哪都能走，就是私情的人真的是谁都可以上，只要是这会儿说哦没人私情，你上都可以，基本上都可以，所以就说这个事情呢，就是作为我觉得从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是说，你愿意有这样服侍的心，那就是好好的预备，然后主真的是愿意用你，真的会帮助你，会成就你。像我就是一个底线啊，就我经常这样讲，然后在实际上在你在私情的过程当中，在也是一个锻炼和学习的过程，你慢慢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下面谈，尤其老师在的时候哈，老师不在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稍微轻松一点，然后老师在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压力很大，因为他是专家，他很厉害，他你谈错一点点地方他都能听得出来啊，像我们跟他在那谈，我们就听那个音啊噼啪啦一大堆，你根本也听不出来他究竟谈了些啥，可是你谈他是专家，你谈错一点点他都能听到，所以他就告诉你说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那个地方应该是那样，所以你就每当老师在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紧张，但是这就说好处就是说让你越来的越就是说能够有改进，慢慢的就是说不光熟练了，而且在这技巧方面呢慢慢的会更加的有进步，所以现在呢有一些姐妹也是很受鼓励，来了以后说哎你们都这么多姐妹都会私情哈，慢慢的也是很受鼓励，说我可以吗，我也可以，那就是你只要愿意有这样的服侍的心，那只要坚持，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就真的是不光是有可能啊，我觉得肯定能，因为看看我就知道了。
跟我规划一下，我们第一批应该多少人？
感谢主。
要讲条件，我们那有讲条件的，一定要有老师，还要有这个有那个的，是不是要这些条件？
还有办法？
还有办的？
有没有老师怎么办？问问他嘛。 是啊，没有
老师。
对呀、啊，这个老师真的非常重要。我们当时开始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他就说教是，就说他教呢非常，他很能够抓住你的想法。他知道你的水平，就是说你哪个地方，你如果你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他那个技巧有的时候太难，我真弹不了。像我呢，就是这有的时候也受限制，就是你的手的这个条件，先天的条件。像我手就比较小，有的时候呢那个键我够不到，而且有的时候也受你就是说你熟练程度的限制。你比如说你要手跑很远，你找那个键，你跑到这边就不知道找弹哪个键了，找不见。那他就会帮助你说简化一下，你弹这几个键，你这样做不到，给你简化一下，这样就他可以变通很多方法。老师非常真的是非常重要。但是现在 internet 这么发达哈，好多资料都可以在网上找到，而且很多途径，比如说也可以用这种电话的方式啊，还有这种就是传输的这种方式，都是。对，我这种方式也非常非常非常多，不像我们最初的时候也都只能是面对面的。像现在这种方式很多，其实最初我想入门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基础，简单的一些常识啊，一些教授，我觉得就可以开始。那其实慢慢时间长了以后呢，日积月累，我想刺琴是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坚持就好。那办法总是可以想到，最关键我是认为最关键真的是要有这样的，就是你有这个服侍的心，你愿意，真的是愿意要这样做，而且需要坚持。
哎，
后
边
这个侯斌现在已经是老师了，已经
带了好几个徒弟。
教了好几个徒弟了。
最初他是就是那个老师还在的时候，他就是教授助理。教授就常常不在家，他就变成
教授。
哦，那肯定是带了好
几个
徒弟，
可以电话联络了。
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就是刚开始学的时候，像我也是什么 background 都没有，就是你说什么半音啊，我全不懂。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
你不懂的那个东西，我们这边
是，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很喜欢唱歌。就是说就是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大概要练多长时间？
刚开始的时候，时间就是说，因人而异吧。你可能就是说没有孩子，或者你孩子比较大了，你就是说在家里空闲的时间比较多。可以多练，这因人而异。但是最初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每天至少练半个小时以上。
哦，那家里面要有琴哈，
必须要有琴，必须啊 ，keyboard 也可以。
哦，
对，最初我们家里都没有钢琴。
而且晚上练
是那种电子琴吗？
电子琴
啊，就是大概一两百块钱的那种。
对对对。
电子琴就大耳机嘛。
最初的时候，就说你练琴呢，你必须要保证每天都在练，因为你就是
半个小时的话，那是很容易的，我觉得。
对，其实你想想，你每天抽出半个小时来，应该还是不困难。
那然后就是从你一开始到你能够做事情，大概这个时间要多久？
现在几个月？现在一两个月都开始上课。
基本上对，基本上一两个月。
把那首歌练好
就行。
灰灰
想
了
一
下。
教你们的那个是成人，
真的。
速成
法
则。
成人速成法则。
你看他能把五十岁的人能办的能教的事情，
我们不是从乐理开始讲的。
是啊是啊，他就是教你
们。时间
是
实战
法则。为了业绩提高。
其实
对，所以。
就是像那个打仗临战前那个快速训练，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
一训练就开到战场了，是吧？
谢谢你们，
我叫你。可以让那个老师把那个教材大概就是那个方法大概
写一下，对对对，是的，是的。
另外，你也可以利用那 internet 用那个可视电话。
其实大家的这种愿望哈，我觉得真的是都非常好。但是就说昨天晚上我还跟我的老师打电话哈，我还请教，我说我讲啥呀？你教教我。然后他就说，当然他因为他艺高人胆大哈，咱们不敢，他是专家，他就讲说那就就说。 将来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就是说做一些碟呀，
对，
一些 movie 呀，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至少可以开始哈，有一些了解可以开始。我说那这样的话只有你敢讲，我可不敢讲，因为我弄不了啊，就
对，
是是是，所以今大家有愿，我觉得应该可以实现了，因为他如果我们就是他如果有时间，应该不难了，对他来说应该不难，所以
啊，现在支持的是影像一方面，特别是像你说的那种，像我们这种就是基本的这种入门的东西，再都不懂的，这个最开始的这种引导非常重要，
是是，
他们就不知道如何下手，
对对对，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我觉得是你们真的要有学的时候啊。你们可以拜他为师，
我弟兄你不要
讲，因为现在这种电话很方便，对不对？电话很方便，你这边谈着，那边他跟你讲到、哦、大概，
你用
个
摄像头也可以
看
过去，是吧？
因为他很简单嘛，其实就是以后是他叫他过来，他可以过来啊，隔一段时间过来，其实稍微中一上午或者那读，就是礼拜五晚上完了以后，稍微听练一练，
是
集中起来稍微。
对的。
处理一下，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就看你们自己要有什么，对，
一会已经先走一步了，一会你就到我们这边投，
啊定了，就这么负责了呀，啊那个下周开始，下周就说你会一手就弹一手，应该是这样，
教会也要这样，教会也要一定要给他个机会，
会一手就弹一手，
会一手就我们就弹一手，
我们这边好，我们这边不挑剔，所以只要能弹我们大家都看，你们还有个老师的盯着，
我们也不挑剔，每次新的上去我们都鼓掌。
所以一会儿你放大胆。好，我们就开始每一家排一个，对不？
嗯，我们家下周一到位。
哈哈
哈哈哈。适当的时候是不是把那个师奶奶也请来了？
下次规矩是你叫杨志军过来就行了。
嗯，
他不接
就说你
师奶奶。哈哈哈哈哈。师奶奶比较忙。
这叫夫唱妇随的，
过来听你们讲，
今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是挺不错的。
他们一个音乐，对啊，那有苏，他那苏春华真的挺好，我觉得挺绝的。
我们从最不会的，其实你教也不用担心，因为桂春学了才学了一丁点嘛，他回到国内之后啊，我们回国之后就是也是面对一群学生，他们也是什么不会，怎么办？就开始教啊，中有一个河南来的姐妹。就是一首歌练了三个月，
我让桂春教他，
桂春讲他根本不会教他们，就是教他们就练就练，回去就练，也讲不出转不来了，就跟他练。对，有个姐妹真的河南来的，我真的是每次见他都是听的这些，因为我们都要求他，要求这样有要求的，跟他定规矩，就是说你每个礼拜要弹一首歌，你要给自己定规矩，就是说你好不好无所谓，对不对？但是你要给自己定点的任务，对啊，但那个姐妹就是每次弹，我不会弹别的，我只学了这一个。你这样练就行，
一直能提高。
但练了三个月还是，但是我上一次回去的时候，大概又隔了半年，哎，几十首歌她都会弹了。但你要刚开始就像她讲的，你现在叫我左手跟右手配合的话，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啊！但一旦开始准备好了。
开始的时候很难，但就是也不是说很难，就是说相对因为我们都已经成年了嘛，不像小孩子哈，他比较灵活，但是只要坚持真的可以，而且真是常常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也是经常手心冒汗的时候就向神祷告说，神啊，我的手我控制不了了，那神真的是还是很怜悯我们，慢慢慢慢的弟兄姐妹也是经常在就是说互相交流这样的经历哈，经常会觉得说，哎，觉得一方面还神还就是说有的时候在很其他的方向上面帮助你，可能就是说你弹着弹着，你突然就觉得哇，这么美妙的诗歌，我居然也可以弹了，就是那种真的是有的时候让你也感觉很受鼓励，是真的是。
我们打国际长途。就跟他妈妈讲，他会弹琴吗？然后在电话里，所以我女儿都能弹这么好，真是难以想象。她原来真的是不懂那个泛音的，你知道吗？你怎么这个都不懂啊？
真是奇怪。
我们也不懂。
哇，那你应该有信心了。
他现在
他弹过吉他，现在你在弹这个还有一个月呢。
他
弹过吉他，就因为弹吉他，我才当时就另眼相看。我有信心嘛，你看而且他现在自己一般的歌曲，他可以自己配歌曲。
哦，
线谱也知道一点。
就是说，你这个右手始终是在弹那个什么，这个你左手不弹，你始终是打那个和弦，这个东西，都是跟着那个。
最初的时候是这样，左手普通一般情况下是弹你的和弦，左手。但有的时候呢，现在比如说你弹的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左手会给右手帮一下忙，或者右手有时候给左手帮一下忙。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中间有，比如说两个手都在两边，中间有一些键，你需要你这样连起来有一个起伏的时候，可能手要过来一下，或者这个手要过来一下。那最初的时候就是左手只管这边的和弦，右手就只管主旋律。然后最初老师让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说先分开练，左手只练和弦，右手只练那个主旋律。然后旋律呢，就是你先右手能够把那个歌弹出来，然后节拍能够弹对，就别唱的就是节拍长长短短的，能够把握准，能够把节拍旋律弹出来。然后呢，右手就按照左手就按照那个节拍来加和弦。然后就比如你可以自己唱，比如那首歌你自己会唱，你刚开始两个手很难配合嘛，配合不起来，那你就用右手自己的嘴呢，就帮助右，就当做是右手在弹，你就唱，然后自己就像打左手就像打拍子一样在那和弦要换啊，就有的时候换，这样就是按照节奏那样加上和弦。所以这样分开练的时候，你就这个手练得比较熟练了，然后这个手也练得比较熟练，然后再尝试两个手加起来一起配合。刚开始的时候是就是说你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步骤，然后慢慢时间长了呢，你比较熟练，就像那个节拍，右手左手已经有那种节拍的感觉，那你可以刚才就一起节拍和旋律一起弹，这样这也是一个过程，但就是你需要刚开始时候付出一些多练习，练习比较多一点，刚开始分开。
我都想到了。
那就是说我们刚开始不认识五线谱有一个关系，就是选谱可以。
我们到现在也不认识五线谱。
看都有信心啊。
有一次那个有一个那个外国人，那是徐牧师的太太。
嗯。
你怎么这个一二三的这种数字还是音乐来了，觉得很奇怪。老外不认识节目，他不认识。
对。
那这也是为什么99%说的所有的歌啊。就是连谱并
接，好多最近有一次我们也是借美国弟兄姐妹他们的场地哈，有一次他们的那个他们的 pianist 就是他们司琴的一个姐妹哈，她刚好是我们
是她的
我们儿子和女儿他们小学的音乐老师。他非常好，也人也非常 nice。他有一次在整理他们的 closet 的时候，他看到我们的诗歌本，然后他翻开看，上面都是数字嘛 ，1234。他一看，说：“哦，你们用这样的 music amazing。”他很 surprise， 就然后他说：“你们用这个？”我说：“是啊。”说：“哇 ，amazing。”那
他看了我们，
真的是当然我们就是结合我们自己中国人这种特点，这种国情，那我们可能普通中国人看见简谱会觉得很熟悉，也有就是说相对的有很多人可能比较识简谱，都有可能识简谱，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也处于这种情况，你再从五线谱学也不实用，对我们来说，我们因为当初目的就是为了司琴，就是为了服侍，所以就是一切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目的，这样一个中心，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五线谱我们从来没有涉猎过，你自己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学，但是你知道下加一线 C 调哆，然后你慢慢往上算吧，可是那谱子那么多的那个 note， 你慢慢算，怎么可能你在那弹？但是就是说，我们普通也不去，不一般不就是说，嗯， 不教五线谱，我们也从来没有学过五线谱，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认识五线谱，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您这是个中文老师吗？
中文老师。
我们也可以给把他电话给他，给你们，你们俩有联系就可以。
离得远了一点，要是离得近的话，两三个小时。
没有，有电话
嘛？有
电池电话，我
们
讲
电话嘛，方便很方便了，高科技。
我其实我们可以请那个谁，小英她婆婆钢琴就是，
啊，真的
可以请她，方便可以进。
她是专业的。
对呀，她在上海音乐学院。
她专业的话就不太好分。
他不可以，他们
不是
可以
的，
不是是这样子的。反正我现在就从他们就比如这样或者他们教会的这种整个的做法来说，我就是这样一体会，就是说，不管是在各方面，不是带领查经啊，还有像现在这种非常难的这种专业的音乐方面的这种服饰，还有他一个真的儿童主义的服饰，我们原来的概念总是觉得要有 N 次，然后我们才能做，可是很多事你不能做。实际上，我就觉得。是一直是说过嘛，只要我们就要求智慧，那就是不自责人的神就必定会赐给我们，就是你要愿意有心，
对
有一个愿意不吃的心，所以你任何人都可以不是神。
是，
我就说就好像一个身体，我们都是肢体，当然我们手脚平常我们肯定是手要做手势，也要做眼饰，你脚要去做眼饰。不过当你一个身体不齐全残缺的时候，比如说你瞎子，你就会用手来代替眼睛。你手仍然能够看东西，就是你通过摸你能够看字能看书，那就是说当你叫我们的教会很小，就等于说你的肢体不是很齐全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就可以就是虽然我眼手看你没有眼睛好，但我仍然能看，我那个腿没有的时候我用手撑着我仍然能走，但是肯定是要费劲，没有腿就怎么那么利索，所以当我们就是说很齐全的时候，当然你要各自其职专门去做那样的施工，但是当我们不全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自己，而其他的肢体呢就要补上去，趁着把这个整个的教会给撑起来。
他们姐妹，我们的姐妹都是中年，
是就是说
带儿童夫妻，
对，就是说原来有一种那个观念，好像说啊牧师就是做教导的工作，其他人你就老老实听啊，那个好像你搞过音乐的人你只能去私情，然后你上过神学堂去带领查经，实际上只要你愿意服侍，神关键是我们有一个主在那里带领，他
是
赐智慧在那个，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从这方面就观念的表现，
对，
就观念的改，就是福音啊，各项各方面的使命，这都是我们一个神儿女的责任。
他现在这么说那就不一定对，你别看我现在比你说乐谱都不懂，但是你说的最基本的线我还在下面，我可以去做，
对，
那我坚持做有一天会比你强，这就是说你有心智去做是最重要的，不
是是确实是。
而且像那个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专业的老师不教不好是什么原因啊？他不像他们的那个老师，他们老师是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要教这些学生是不
是？就
是
不是。
那很多的老师他来教你，他说是你要学音乐的，
对，
所以他就觉得你这不行，不能学。
你哪一个技巧不过他？
对，很好的，
他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
我知道，我就说他的观念，
对，
有时候那个专业人某人士的，他有时候受观念的限制。
我们可以跟他讲，我们
是
就是为了做我们这个专业，
对，所以他就会想出那些办法来，比如说想，然后你可以将就，或者
对，你可以学什么方法来？对，难的办法你不能做不到，你可以简化一下。
对，
就是弹出来还是一样。你实在不行，最初老师就是你，比如说像音乐吧，他这个就是歌，他就是音乐，他分一小节一小节，一小节四拍，有的时候一小节三拍。那么最初的时候呢，就是一小节加一个和弦，加一下，那就这样相对来说你休息的时间就长一点嘛，你反应不需要那么快。那慢慢时间长了，你可以一小节加两下和弦，那慢慢时间长了，你就两下也熟了。就比如刚开始，就这四拍你才加一下和弦，然后你这样就相对来说简单，然后等你熟练了以后呢，你可以一小节加两下和弦，就是等于是两拍加一个和弦，加一下和弦就比原来又进步了。等你再熟练了呢，你可以每一个拍子上都加和弦，都可以变换和弦，那就是这种技巧是递进的， 根据你就是说你慢慢熟练的程度啊，你就是当然这跟你的练习绝对是成正比的，所以你付出的练习的时间多呢，你肯定就更熟练一点，那你的技巧也会慢慢的在增长，你可以一点一点的往上加。但是最初呢，你只要有和弦，甚至没有和弦，你只要右手有那个主旋律，你就可以四琴。你只要有一个调，至少有个调在那里，就可以，就是大家就可以 follow。所以发现会众真的很厉害。我们刚开始弹的时候哈，大家弟兄姐妹们都很忍耐，很忍耐，因为你经常会弹得乱七八糟，经常会弹错，然后大家就叫忍耐，然后还会要继续要唱下去，所以这给你也是一个鼓励。就觉得说哎呀大家真的这么忍耐，然后你就说哎呀我下次我希望我练好一点哈，不要让老师，因为你弹错的时候你自己就很紧张，大家又停下来不唱，你就更紧张，不知道到哪里了。所以弟兄姐妹也是，就是也是在帮助我们哈，就是说大家你弹错的时候大家就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后唱，那你就赶快调整你的思想，赶快调整，然后你就 follow 后面，你就不要说我这弹错了我再回去再重弹一遍，千万不要那样，那就你就弹错就弹错，过了就过了，然后你大家继续唱，你就继续跟着往下弹，就是这样。所以真的弟兄姐妹的耐心也给我们很大鼓励。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那个老师他来弹的时候大家就唱得非常非常的 enjoy 啊，很过瘾，觉得可以大声唱，可以怎么就很那个什么，因为他音乐非常的能够一方面能够调动你的情绪，另外一方面他真的是就是说他知道你哪个地方要换气，哪个地方要怎么，他因为他真的他是专家嘛。
我们可以把录音给那个什么老师，那是什么，可以给他听听，他有了这个概念，
我就说给他听听，把你这个想法讲给他，
是
他
要有这种观念你才能教我们，否则的话这些专业的人一听着我们这个乱
他不知道你
是了，我就是说把你们这个方法的或者有心理或者什么完让他知道就怎么样教，
这是他的观念，有愿意的心，
看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而且他说的很好，
因为我们曾经也跟其他人讲过，说你们就是糟蹋了音乐，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些，
很多专业人士，
对，
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这样的我们可以把视频把听众朋友都带动，
是，我们是唱诗的时候，我老觉得我老唱不对，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很专业的那个，然后哎呦他来了，我很高兴，我就有一次私下我就给他说，我说呀我唱歌的时候老是缺音老走调唱不对。你能不能帮我找找哪个音不对的话，我说我练练，我说把那音找回来嘛。就他说什么，你音不全啊，那你小声点唱，别大声。
没救了
。所以我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学生要有这种观念，老师要有这种观念，你才能可能教我们。我们
把他打击你。
我们太喜欢他了，
对，我们把那想法再说说，看他怎么样。
是，
要是行的话，我觉得很好，这么近嘛，放飞的人他来
说教他。
对，所以真的这个服侍的心很重要。最初，所以我们也是就是有这样一个唯一的一个目的。真是唯一的一个目的，所以老师他也是集中精力，他就琢磨你，他想你怎么让你能够尽快的进入这种状态，怎么样让你能够有，就是说从最简单的开始慢慢的有提高。那现在我们像我经过这几年哈，我真的有这种体会，有的时候你最初练的时候有些歌你就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弹，等你熟练了以后你就说哎，这个地方我可以这样加，有时候你听别人弹的时候呢，你就突然会有一点点灵感呢，你就觉得说哎，这个我可以用到这首歌上，我可以这样尝试，那慢慢时间长了以后你就觉得哎，左手打拍子的时候呢好像可以变换一点花样哈，真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最初的时候呢就不要怕简单，你不要说哎呀我弹的人家弹的你看多流畅啊，我弹怎么这么单调，真的不怕，最初都是这样的，真的就是说最初的时候呢简单，但是慢慢你这种技巧你都会加上去，时间长了你真的会慢慢的会，你自己会弹得越来越流畅，越来越花样越来越多。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就算简单也不要紧张，不要怕，不要觉得哎呀多 boring， 不要，没真的没事，我们都是从这样开始的。
谢
谢谢。
好，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我觉得这个很好。现在我们对这个孩子的事情。